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成全圣徒，使人和睦的巴拿巴。
使徒行传11章19到24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第一次圣经里面提到巴拿巴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提到教会的生活，36节以前就讲到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然后许多人都卖了他们的，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月色，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嫁衣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巴拿巴是个利未人，利未人是亚伦的后代，是服侍神的人。他从居比路到耶路撒冷来，你如果把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好好读读的话，我相信他是看到主复活升天的120个人之一。因为保罗后来说到马可是他的表弟，所以他从居比路到耶路撒冷来，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他不只是自己有房地产在那里，而且他跟马可的关系很大。大家知道主耶稣的最后的晚餐是在马可家，主耶稣复活40天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主耶稣升天了。主耶稣复活那40天里面曾经一次向500个人显现，但是等到他升天的时候只有120个人在橄榄山那边看到他升天。我相信巴拿巴应该是其中之一。然后这120个人在马可楼祷告了10天，然后才有五旬节。新约教会的开始就是这样开始的。开始了以后，在使徒行传第2章44节， 说道，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面，并且在个人的家中薄饼。不止在一个家中，一家人恐怕做不了那么多人，他们在许多的家里面分开来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餐，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教会的生活，是从家到家的生活。所以教会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就在那里。所以到了第四章，刚才末了介绍他的时候，特别讲到他卖了田产，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里特别说到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劝慰之子。劝慰这个字在原文很特别，是一个夫字，两个字合起来的，叫做 beside calling， 在你旁边呼叫你，这个叫劝慰。保惠师圣灵这个字跟这个字几乎完全一样，根据原文的编号他们紧连着的。保惠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旁边呼喊你的那一位。巴拿巴这个字是在你旁边呼喊你，保惠师呢是在你旁边呼喊你的那一位，都是名词。所以巴拿巴这个字讲到这个人，他真的像保惠师一样，当你很有需要的时候，当没人睬你的时候，他来旁边找你。我们现在再看使徒行传11章19节，讲到那些人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所以使提反寻到了以后，门徒四散，就把福音传到各地去了。好多地方都是因为使提反的遭难，耶路撒冷有逼迫，福音传开了。结果安提阿那边有人信主。22节说，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走到安提阿为止。所以巴拿巴就出去探望这些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们。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他到了那里，他就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路加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提到巴拿巴对众人劝勉，那个主题是什么？这个主题就是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我们这里中文翻成立定心志，这个立定是动词还是名词啊？是动词。但是你读英文，它是 with purpose of heart， purpose 是名词，在原文这个字也是名词，以心的定旨，立定的定，旨意的旨，定旨，以心的定旨，恒久靠主。他劝勉弟兄姊妹，你现在得救了，你以后要怎么样，你一定心里面有一个定旨。这个字在新约圣经用过14次，这14次里面5次翻成旨意，你大概想不到另外那4次翻成陈设饼。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都提到一件事情。马太12章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肚子饿了，然后就掐了麦穗吃。法利赛人他们就觉得他们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主耶稣怎么跟他讲？马太福音12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 吃了橙色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还是没有罪过。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记载了，同时也在马可第二章跟路加第六章都记载这件事情。所以三本福音书三次提到大卫进了神的殿，吃了橙色饼。你知道橙色饼这个字就是旨意这个字，就是那一天巴拿巴对安提阿的教会勉励那篇信息的主题。你的心要放在哪里啊？放在神的旨意上面。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橙色饼。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说圣殿里面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饼。在圣所里面有灯台、有桌子和橙色饼，这个桌子放什么？放橙色饼。桌子上面为什么放橙色饼？这个橙色饼是代表神的旨意放在那边。这个橙色饼要给谁吃的？橙色饼是先给神吃的，橙色在那里敬拜神。祭司每一个礼拜换一次，车换下来可以做祭司的食物。在撒母耳上21章，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然后他就问他说有什么可吃的。大卫说，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然后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所以大卫跟他的从人拿了那五个橙色饼，他们就得着安息。主耶稣经过麦田，门徒们肚子饿了，没有安息。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跟随主耶稣的人个个都要得安息的。你肚子饿了没有安息，主耶稣说他要给你安息。你记得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些人跟着主耶稣到了晚上在山上饿了，主耶稣就怜悯他们说他们已经跟了我三天了，最后他就变饼给他们吃。所以神的旨意要把生命的粮供给我们，大卫就是吃了这个饼。我们回到利未记，利未记第二章一节特别讲到，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那里。祭司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馨香的活祭。素祭所剩下来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活祭，为至圣的。这个饼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是至圣的。当你烧的时候，这个饼因为上面有乳香，会发出香气，有馨香之气。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五个祭，第一章讲燔祭，第二章讲素祭。素祭特别是表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基督的生活是清洁的，是圣洁的，他是要用细面浇上油。细面代表圣洁的生活，浇上油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那里。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马太三章十六节说，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在他里面是我所喜悦。所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的生活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且是有圣灵同在的，他是一个活祭。什么叫做活祭？耶稣自己没有自己的意识，他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子。什么叫做虚己？虚己就是没有他的意思，他样样事情都照着神的意思来做。所以十二个陈设饼陈设在那里，代表十二个支派放在桌子上面，他们要满足神的心意，他们先把自己献上。这个饼要烧了，但是不是全烧，还有撤下来的饼，平常就是祭司的食物。那天大卫去了，祭司把这个食物也给了他。大卫没有资格吃的，但是因为神是安息日的主，我们不能把圣经的东西变成规条，是死的东西。现在大卫肚子饿了，所以这个也可以给他吃。但是祭司说，少年人，你圣不圣洁？这是圣物。所以大卫说，三天没有接近女神啊，那么就合乎这个规定，所以就给了他们吃。所以陈设饼这个字是代表神的旨意。你如果读利未记第六章二十四章，也都说到陈设饼。第二十四章第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一发十分之二，把饼排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做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他们要在圣所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亚伦的子孙服侍神，他吃的饼要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是永远的约。所以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天天要知道有食物吃。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在撒旦试探他的时候，马太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享用陈设饼就是享用父的旨意。你今天行在父的旨意里面，你这个人是会得安息的。基督就是那个馨香的侍奉，侍奉的目的就是把基督献给神。很特别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走到撒玛利亚妇人那里，撒玛利亚妇人去打水，通常犹太人不走到那里去的，但是主耶稣到了撒玛利亚叙加井那里，结果遇到一个出来打水的妇人。这个妇人没不是很光彩的人，她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主耶稣就问她要水喝，后来这个妇人就问他了，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呀？一看就知道你是犹太人，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然后就谈到这个雅各井的水，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你如果喝我赐的水，就要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这个妇人最后跟主说，求主把这个水给我喝。后来这个妇人把他的水罐子丢了，就回到城里面去说，我遇到一个人，他把我的一生都讲出来了。这个时候门徒回来了，门徒是去买食物给耶稣吃的，他们把食物买回来了之后，就对主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了好一阵子，最后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主耶稣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啊？没有，对不对？ 但是门徒叫他请吃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啊？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在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在吃。所以你看，主耶稣所吃的是什么？是神的食物，是神的旨意，而不是门徒买回来的这些食物。神的旨意叫他离开犹太地，到撒玛利亚地，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的道。他跟撒玛利亚人讲完这个道了以后，这个妇人可就饱足了，主耶稣自己呢也吃饱了。所以当你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自己就怎么样啊？吃饱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陈设饼那么重要。陈设饼说出神的旨意，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陈设饼，其实他就是那个燔祭，他就是那个素祭，他就是那个平安祭，他就是那个赎罪祭，他作为赎罪祭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是这所有的祭。素祭特别讲到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祭，把自己献上。撒玛利亚人得着宝珠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也得着宝珠了。所以陈设饼就是父的旨意。巴拿巴那一天到了安提亚，他那一天讲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心要像陈设饼一样放在桌子上，我们要以心的定旨，像陈设饼一样，我们的心天天在神的旨意上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心要放在神的旨意上面，然后你要很久靠住。很久这个字也是两个字合起来的，是向着神，留在神的面前， toward remain， 向着他而留在那里。所以这是那一天巴拿巴他所给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认识巴拿巴这个人，我们还要认识巴拿巴他所讲的信息。通常我们对巴拿巴这个人的认识稍微知道的多一点，对他的信息我们好像不知道。但是借着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他那天信息的中心。巴拿巴这个人，他是居比路的人，他是利未人，他这个人经常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他在耶路撒冷都有房子。他跟马可又是亲戚，是他的表兄。当史提凡受逼迫死了以后，门徒四散，最后各处都有福音了。比如说保罗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了，他到大马色去抓谁啊？他主要就是要去抓亚拿尼亚，结果后来亚拿尼亚来祝福他。那么大马色的福音什么时候传过去的？就是门徒四散了以后，亚拿尼亚跑到那边去了，在那边兴起福音来了。保罗来本来就是要来抓亚拿尼亚的，亚拿尼亚早就知道了，早就听说了，所以神向亚拿尼亚启示的时候说，你去给扫罗祷告。亚拿尼亚说到，这个人就是来抓我们的。圣灵向亚拿尼亚怎么说？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只管去。所以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保罗跪在那里祷告，然后他按手在保罗身上，他说，兄弟扫罗，你看这个来逼迫我岂能文书来抓他的人，结果他跑到保罗的面前为他祷告，他称呼他做兄弟扫罗。保罗跪在那里为他祷告以后，保罗转头看到他，结果看到这位他想抓的人正在向他说，兄弟扫罗，主耶稣差遣我到你这里来。所以巴拿巴这个人是成全扫罗的。这一次成全扫罗了以后，扫罗在大马色传了三个月的福音，三个月的福音传完了以后，因为有逼迫，保罗就逃掉了，走了。最后根据加拉太书，保罗三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后来保罗就回到大树这个地方。等到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讲到巴拿巴到达安提阿以后，讲完那篇道，立定心志，恳求靠主，然后就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他到大树去找扫罗，然后说找着了。中文圣经这里有两个找字，前面一节说到大树去找扫罗，26节就说找着了。但是在原文这两个找字不一样，前面那个找是一个夫字，是找加上一个 up， 那个 up 字就是上的意思，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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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而且是一而再的。原来他去找保罗的时候，大树是一个很大的城，有人说那个时候的大树几乎等于今天的巴黎，是很大的城市。你要去找保罗怎么找？所以他是仰望神，一而再的找，最后王天不负苦人心，最后给他找着了。找着了之后，他就带他到安提阿，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人，门徒身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今天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好的名字，很多人都尊重基督徒，但是那个时候基督徒这个名字是被辱骂之名。彼得在彼得前书4:16说，提到基督徒是被辱骂之名，但是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在那里一起服侍神。到了第13章，巴拿巴把保罗带回来，一直带着保罗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年之久。第13章使徒行传13章就说到，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好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巴拿巴把扫罗找来，在安提阿有一年之久，在那里服侍。这五个人常常在一起祷告，最后圣灵说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为他传福音。这就是保罗第一次出去传福音，是巴拿巴和保罗，并且他们带了马可出去，他们这一路跑了好多地方，结果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这个地方，他们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去。这条路很艰辛，夏天有瘴气，而且很多土匪在这里，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啊好大好大，会把人淹死的，这条路太难了。结果马可后来就怎么样了，就离开了，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件事情让保罗对马可印象很坏，所以后来只剩下保罗跟巴拿巴做完这第一次保罗的行程。后来在第二次他们还要再去的时候，巴拿巴说还是把马可带了吧，保罗说不可以，我不愿意带不能吃苦的年轻人，保罗就不带他。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就分道扬镳，巴拿巴带了马可，保罗带了希拉，就分道扬镳了。有些写圣经注解的人就说这一次巴拿巴不对，保罗对。为什么？因为从此以后就好像圣经不太提巴拿巴了，就只提保罗了。那么保罗带着希拉走了，那好像是保罗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你仔细去看的话，你想想看，那一次巴拿巴带了马可出去，马可知不知道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因为他而分开？一定知道，巴拿巴是他表弟，而且他一定告诉马可说，你看那一次你实在是表现得不好，怕吃苦。你知道那个时候旅行不像现在，现在的新的飞机你在上面都还可以睡在那里，那个时候出去舟车的劳顿是非常辛苦的。你要知道马可这个人，马可家里面是有钱的，他家里面那个楼上可以120个人在那里聚会，他家里可以为着主耶稣预备最后的晚餐的地方。当后来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彼得被抓了之后，后来神释放了彼得，让彼得走出来，彼得走出来以后想我应该到哪里去，结果就到马可家去了。马可家有个使女叫罗大， 听到外面是彼得的声音，高兴的说一定是彼得的天使，所以也没去开门。所以你就知道马可家是非常富有的，家里面还有使女等等的，所以马可这个人平常有人服侍，不太能够吃苦。所以后来离开了巴拿巴跟保罗回去了，但是后来巴拿巴还是照顾这个表弟，而且指出他的难处来。你知道这个马可最后写什么福音呢？写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像牛一样，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侍，乃是服侍人。马可能够成为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一定懂得怎么样服侍。你知道保罗第一次到亚拉伯沙漠三年，回来之后他上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没人接待他。大家还记得这个人以前是请了文书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捉拿呼求主名的人的，在没有人接待他的情况底下，连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都不接待他，因为那些人都是没学问的。保罗是有学问，是加玛列的门下，这些人都还没有完全的变化更新。你请了一个那么有学问的来，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不能当老大了，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但是是巴拿巴去把保罗接待来，然后把他带到使徒面前介绍给他们，他真是个好人，他不怕他超过他。在安提阿的教会排名先是巴拿巴，第五个才轮到扫罗，对不对？但是后来保罗的排名在他的前面了。这个巴拿巴不怕你来了之后就在我的当面了，所以巴拿巴那一生他成全了保罗，没有巴拿巴，保罗恐怕得不着成全。现在马可也是一样，如果像保罗当初的那个观点的话，那马可得不着成全，但是巴拿巴还是去成全他。他觉得年轻人犯错不能够一次就算了，好好的成全他，所以他一定告诉他说，你看你以前太享受了，吃不了苦，现在你要学习。马可的确是学习。马可福音在写马可的时候，他讲到当犹大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那个少年人上身吃了披了一条毛巾逃走的人。马可得着成全，马可后来成为保罗的同工，马可后来一定去向保罗道歉，后来他自己好好的服侍保罗。马可福音又叫做彼得的福音，马可跟彼得很有关系，因为彼得五旬节的时候还有最后的晚餐时候都在马可家嘛，当然认识他嘛，所以马可福音叫做彼得的福音。彼得把他这一生跟随主的那三年半所遭遇的事情都告诉了马可了，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那么马可后来又去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特别提醒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马可在服侍我的事情上面非常好。所以今天给弟兄姊妹交通巴拿巴，你就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beside calling， 就像圣灵一样在你旁边叫你。当保罗没人找的时候，他到保罗旁边去，他是个使人和睦的人，把他跟使徒们和睦在一起。他挽回马可，最后马可能够写马可福音，把马可跟保罗的关系变得最好。教会里面非常需要如此的人。你要记得巴拿巴他是怎样的人，他的信息就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爱我们的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知道巴拿巴这个人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摆上，他里面充满你的爱，爱是不自夸不装狂。谢谢主借着巴拿巴让我们看到他何等注重你的旨意，他活在你的面前被圣灵充满。求主借着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求主也祝福所有听到这一段话的人。祷告奉你自己可爱的名，阿门。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life, many are weary and sad. Carry the sunshine where darkness is rife, making the sorrowing glad. Make me a blessing, make me a blessing out of my life. May Jesus shine. Make me a blessing, O Savior, I pray. Story of Christ and his love, tell of his power to forgive. Others will trust him if only you.